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Emily 抱抱，我是主持人 Emily。在 Emily 抱抱的频道中，主要会绕着自我成长、工作职涯甘苦、世界文化与旅游时事等相关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喽，请让我带着你的思绪一起飞翔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mily 抱抱。以前我在读文藻的时候啊，那时候想要当的职业，就是想要做的工作当中，除了空服员，还有另外一个是饭店业的柜台礼宾接待人员那一种。主要是呢，那时候都觉得这工作好像也不错，然后穿很好看的制服站在柜台当中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嘛，这都是新鲜人的想象。好，今天节目邀请到一位我自己的好朋友，是我第一份工作认识到现在也是10多年了吧，就是他在饭店有很好的经验，然后也是在服务业待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欢迎 Claire。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大家知道 Claire 是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深恒昌机场当的那个咨询台的柜台人员，然后 Claire 就是我的同事。
没错，第一次就遇到这么坏的同事，有没有觉得很害怕？
没有，那时候觉得哇塞，因为你那时候就已经算是里面最有经验的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有经验啦。
没有啊，
你多了。
不是，因为那个服务人员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流动率很快很高的工作，然后其实里面那时候我们这几个服务人员都好像都没有那个资历，都是很浅啊，所以你是唯一里面好像待超过，那时候已经待超过一年了吧。
嗯，我印象对，好像在深恒昌的客服那一段有待到一年这样子。
对，你知道我现在经过机场柜台都还是会想到我们以前的时候。
我说真的，我现在觉得回想到以前在机场做客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里就会有点觉得天哪，我之前在这边工作哎，然后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像是那种，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转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回忆吗？通常一群转机客上来的时候，我们的柜台都会怎么样？大包围啊，然后都是中东国家的，你没有印象吗？
我没有，我只知道有时候会很忙，但是他都是比如说来问一下东西，或者是他们可能去买东西，然后回来柜台说要包装什么。
欸，我觉得你那可能当时回忆比较少在那个免税店，因为我印象超级深刻。我不知道我现在讲你会不会觉得说之后会想要痛恨我，因为我印象有一次就是中东国家的刚好转机，他们都一台就是一台下飞机了以后超级多，从那个转机的就是那个手扶梯上来，然后就包围我们整个那个服务台，我们的服务台是圆形半圆形的，你还记得吗？
对 对, 对，
半圆形的哦，然后完全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死角，他们完全会把那个缝全部都填满，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你丢在那个丢在柜台前面，然后我去假装包装拿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不记得欸，因为我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吧。没有，因为我
可能
就
比较菜。
对，
我还记得就是我们柜台后面它是空的，它那时候后面是直接下直接就是手扶梯嘛，所以那边空气就稍微比较好一点，刚好旁边有包装纸，我就只好就是
装忙啦，就是去那边装忙。
我真的突然回想起来，就是太有印象深刻，把你撇在那边，没想到之后也让你因此而踏入了那个阿联酋航空。难怪你会那么习惯啊。
欸，而且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客服柜台，如果你们去桃园机场，你们到一行二行都会看到有一个半圆形圆弧形的柜台，因为他们现在好像都是派遣居多，但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属于免税店的客服人员，我们也是要投104嘛，然后就是面试去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好像客服人员是不是都是会要求英文能力？
一定要啊，因为毕竟太多 国外的客人嘛，一定会问一些需要的问题啊，而且他的问题可能百百种，不一定是只很简单问你说哦登机门在哪里，然后这个航班几点起飞，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啊，像是一些医疗上面的需求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客诉啊，这些都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语文具备的。
嗯，而且我还记得，因为 Claire 是我们里面唯一日文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只要有日本客人，我们都哎 Claire 就立刻会呼唤他，
就推去火，推出去火，
他真的很厉害，因为每次就碰到日本客人，那你不可能跟日本客人讲英文，基本上那个机会沟通成功的机会就比较低，所以都会请 Claire 去帮忙。然后就会听到 Claire 这边讲日文讲的就是很流利，会觉得好羡慕哦。而且我也是因为跟你一起站柜，然后听你一些日文，我学了一些就是日常用语耶，你记得吗？
不记得，是会有一些失忆的地方。
你也知道有年纪的，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不是客人都会问我们说，哎，哪边换钱啊，哪边干嘛，然后就会听你讲习惯，我就说，哎 ，Claire 这一句怎么讲？因为我就觉得每次都麻烦你也很奇怪，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简单的一两句，这样可以学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很也有就是一直在问你，然后偷学。我原本日文是完全是不行的啊，
觉得语文这种东西就多听，而且很多产业它需要的那些。语文啊，我觉得大部分都有点重复比较多啊。比如说你在机场一定会常常会遇到的东西啊，你就算不会日文，听久了其他人讲你都还是会啊。即便你英文不好，你常听到英文，你还是英文可以去应对。我觉得
我们很常做，因为要包装客人买的东西，所以而且大部分啊，那些机场的旅客他们会赶时间，你记不记得？所以他们买东西啊，然后来包装，就说快点快点，我要登机了。
对，没错。我后来啊，在就是要求我的客服人员啊，因为我们包装也要训练嘛，对不对？
对，
你要学包装，你要训练啊。那你训练啊，你还会要求他们要在几秒钟完成？
真的假的？
真的啊。然后我还给他们设那个起始点，比如说不可能，就是你要从柜台的门口，然后到柜台包装包完，然后整个送到客人手上，这样子要多少时间？然后计算起来，
好严格哦。
因为客人真的会催，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你应该知道说，我们的柜台其实设立在开放式的环境，
对，
那就是会有很多客人一定会来问你问题，你也不可能说你就只专注的包装，然后就不理客人问你的问题，你一定必须要身兼数职。有时候还要脸上很礼貌的回答客人的问题，手就是还是要不停的包装，要变成是你的肌肉记忆这样子。
哦，欸，可是所以为什么柜台要站两个啊？因为一个可以，比如说他要忙别的，
一个包装，
一个包装，另外一个赶快 handle 那些路过的旅客，
还是要就是团队合作嘛？因为客人真的是包装有时候很赶，常常就听到地勤有时候在喊。
欸，而且我觉得像柜台人员啊，不管是像柜姐啊、客服人员这种要站一整天的，欸，那时候这是第一次体验到站一整天的那种脚会浮肿然后超酸的那种感觉。
嗯，没错，还蛮辛苦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以为脚要爆炸，没想到当空服员就说，
小 case，
应该是说没有最酸，只有更酸。
真的，我记得我一刚开始进到就是那个免税店的时候啊，我好像那个脚酸的那个问题啊，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我好像才逐渐回家，稍微比较有能感受到我的脚还存在。
而且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都要穿单数丝袜，然后早上又拉丝袜，都要拉一段时间，
拉很久。其实，在饭店的时候，大家也都会穿那个单数的丝袜啦，因为在饭店柜台，你也是要站很久啊，也是要站一整天，所以跟那个机场客服也是蛮相像的。只是机场客服有时候还会需要就是到点去支援，比如说你第一行下，你可能要到第二行下去支援啦，
对，
你可能就需要就要走一整圈的航厦这样子。
嗯，你说到饭店柜台跟礼宾接待，你在去深恒昌之前就是在饭店做吗？
嗯，在饭店柜台，然后还有礼宾接待，它这两个工作其实还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你可以大概讲一下差异吗？
比如说像饭店柜台，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常看到的，就是你入住啊，他会帮你做登记啊，然后还有就是退房的时候啊，会要跟你做结账嘛。那礼宾接待呢，每一间饭店他其实设定的工作的职掌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当时我的饭店设定礼宾接待是主要是接待像 VIP， 比如说他在饭店已经有到达住住多少个晚上，他就会把他升等成 VIP。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除了接待他们，然后还要去专责为他们去查房间。
嗯，
像他们的查房，正常我们入住啊，查房房务部或是房务部的主管，他们一定都会去做到饭店检查嘛，房间啊，看看有没有东西，扫干净啊，扫得不干净啊，或者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调整啊。但是如果是礼宾接待，他还需要再多一道手续去查 VIP 的房间。
哦，就等于那个房务人做好，然后你还要再进去 check 说确定都 OK 了，才会打勾这样子。
对，这个是在第一时间接待的这一块。那当客人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还有一些，比如说当看到他在 lobby 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要去跟他稍微打声招呼啊，跟他问一下这段时间住的怎么样啊，如何啊，有没有一些意见啊，或者是反馈啊，想法可以给我们这样子。退房的时候，当然就是帮他像问一些接送机预定的一些服务这样子。
那像这种其实 VIP 饭店应该都是会有很多的特别 offer 吧？
我现在的饭店它还是会有一些规定，比如说你是要入住贵宾楼层的啊，
嗯，
然后或者是你是到哪一个卡的等级啊 ，VIP 的等级，
嗯，
它都还是会有一些条件限制，所以还是大部分都是你原则上只要是入住到一些像行政贵宾楼层的房间，也就是说可能它都是套房居多，
对，
价格稍微高一点，那当然你可以获得到的一些benefit 就会有更好、啊、
比较多
或者是更多、
嗯、
对啊。
那你在当礼宾接待的时候有没有碰过客人什么特殊的要求你印象很深的
礼宾接待？哦，其实我倒觉得我不能说是在礼宾接待比较印象深刻，我觉得反而是在饭店这个产业啊，你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跟特殊的事情。那我举一个例来说，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在楼层的时候，我忘记我好像是要去早上，那个时候我好像是要去查看房间，就好像有要查看房间之类的、嗯、我就忽然在那个电梯口发现到有一个女生，她有点慌慌张张的，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她是有什么问题，就想为了关心他嘛，
嗯，
后来他就说他找不到他自己的房间，他不知道他的房号，然后我想说不知道房号是喝多了吗还是怎样，然后我也不知道他的房号啊，他不知道我也不当然不知道，所以我就只能带他回到就是一楼的 lobby 我们的工作区域，用电脑去帮他查嘛，然后但是他也说不上来，就因为订房的人也不是他的名字，
对，
那要查啦、啊、那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当时就会想说哎，问一下说、嗯、你不知道是哪一间房，然后订房的人也不是你，还是说不然你可以有没有一些朋友还是有没有印象的人这样子。
对，
后来呢他就突然想起来了，我知道我住几号房了、
啊、
然后我想说哦，好、啊、那我因为他没有房卡，因为他被锁在外面了，他也没有房卡，所以我们就只好问他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帮你打电话到房间里面的人，跟他问他说诶，你有没有就是有你的朋友，那现在要到你的房间，回房间，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女生就面有难色的说可以不要吗，然后我们想说可以不要吗，又不能打电话去问里面的人，然后我们要怎么帮你开门还是让你进去房间。 后来他才会说，原来因为他是昨天晚上就是里面的房间是他的客人
啊，
然后早上呢他看他很熟睡，他就觉得嗯差不多了，我想要先离开，就不动声色安安静静轻轻巧巧的想说先离开，
是
没想到出门了以后到电梯发现他的手机忘记在他的房间里面，然后他的手机呢里面又很重要，因为有非常多的一些
资讯
、嗯、在里面、嗯嗯、后来我们也跟他说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如果你要回到房间里面，我们一定必须要打这个电话去确认一些身份同不同意跟本人确认嘛，当然、啊、没办法、啊、最后你还是打了以后呢，上去了以后大概中午过后才看到他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就是刚好我们饭店当时的那个厂，它的大概是在 林森北路那附近嘛，
对，
所以当然你还是会遇到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人员啊、嗯、当然你也不、嗯、你也会觉得说哎、欸、也是蛮辛苦的，只是早上遇到这种事情也会觉得说你手机怎么不带着呢，
就真的是哎、欸、在饭店真的会看到蛮多蛮特别印象深刻的事。那你后来你在礼宾接待跟柜台这边都是在不同房、欸、不同饭店对不对？
我后来在的一家饭店是在做柜台，然后也有做礼宾接待，对，其实也是都有接触到。
那你有没有碰过什么凹你们东西，就凹饭店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或者是去那边说就是我是认识你们老板啊，这种客人？
我觉得现在服务业啊的人员啊，对于像这种我认识你们老板啊，或者是想要凹东凹西的这一块啊，大家在应对上面其实都比较擅长了。
嗯，
有时候就是可能在你适当的一个范围啊，可以满足一些比较喜欢有一点小小占便宜的客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饭店都有已经有这些权限给一些服务人员来去做应对。
嗯，
所以我倒觉得现在这一些可能并没有觉得说好像会让我们很印象
压力很大这样子，
对，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已经变成是一个，不能说趋势啊，讲趋势这样讲的好像客人都变成这样子，
还是有好人的啦。
对，因为大家在于处理客诉上面，其实大部分都一直在不停的在精进自己的一些技巧啊，应
对
啊，對，所以其实很多公司对于这一些只要在适当范围其实都会给一些弹性给现场的同仁，所以这个倒还好。
嗯，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在饭店有时候会比较容易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像饭店最担心的就是也会最不乐见就是在饭店可能有一些想要生命做结束的动作
啊，真的
哦，像这一些你一定会做，以饭店的角度立场来说绝对是很担心大家，因为一来有一个事件在你的饭店发生、一来你也会担心怕会不会以后影响到你饭店的一些评价啊，入住的一些到时候有什么鬼故事出现，
对对，
这些都很 对。然后有一次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柜台，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也是蛮晚的、欸、那时候也没有很晚哦，好像大概八点左右，
是，
然后就有一个男生他就很慌慌张，也是慌慌张张慌张进来说他要找谁，
对，
然后问他是不是住在这边，然后当时因为饭店其实他对于人的一些隐私还是会有一些要求的，不可能说你问我就跟你说，
对，
不太可能会有这个状况，那所以他当时就是我们也没有很快的去跟他问跟他说有没有这个人还是没有这个人，可是当他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整个汗毛竖起来，他就说他是我女朋友，他一整天讯息都没有回我，我知道他来你们饭店住，
嗯，
然后他后来最后跟我讲了一段话，就是他说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说天哪，真的
吓死，
然后当时对真的吓死，然后他的名字也真的是在你的入住名单住客名单里面找得到，
对，
那所以当时我们的就是处理的方式，你就是也得先打个电话嘛，去问一下说有外客，那有没有需要接之类的。
对，
可是打了很多通都没有接啊，心里想说惨了
，
没有接电话，
对，
心里很多感觉好像有很多跑马
灯出来，对，嗯，
就是通常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得要。真的要到房间去关心一下客人啦，就是是不是真的有一些需要协助的地方、
嗯、
对一些状况，那如果当然有这种特殊状况我们也不能就是好像不当一回事，所以那个时候就找像安全部的啊，保全啊，还有一些工程部，因为门有时候你饭店会有内锁嘛、嗯、
对对，
你就算用房卡打开你也不一定打得开，所以就是会有做一些保护，我们可能必须要做一些措施，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保护自己公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做一些像侧录啊，就是种种的一些 SOP 都备足了以后呢，但是当时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只有我一个女生，所以呢他们就说因为里面是女生，
对，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由我先开门这样子，所以我就做了那个动作，就是我就按门铃啊，都没有人，都没有啊，敲门啊，在外面拍门啊，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嗯，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开了那个门进去，开了那个门进去了以后呢， 左边刚好是通常都是厕所，
厕所
然后那个、
嗯、
对厕所，我那时候就突然觉得眼睛瞄了一下厕所，我就看到一个水果刀在那个洗手台，然后那个洗手台的水是满的，可是因为厕所是黑的，你不可能把它开灯，
对，
因为你也会担心怕说里面其实客人他是醒着的还是怎么样。
对, 对，
所以你那，但是你那时候一进去看到那个的时候，你会觉得想说：天哪，这个有水果刀，然后那个水又是很阴暗黑黑的，你也不知道那个是清水、清澈的水还是怎么样。
哎呦，
就会、你就会觉得心里很害怕。
对，
然后就往前走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真的有一个女生，她就是趴着，然后就是她的姿态就是很洒脱的，就是躺在就是床上就对了。
对，她是趴着的。
还好他是趴着的、
oh.
然后当然他还是有棉被啦，就是我盖住他的就是下半身。
嗯嗯嗯嗯。
后来在那两秒钟他突然动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吓到他居然动了。我本来想说我要过去就是真的是
看看他，对对，
看看他他动了、他动了以后我就突然回头看一下，因为他其实他没有穿衣服。他就是一个、他没有穿衣服，所以当他动了以后呢，我吓到马上回头看我后面的那群团队，
对，
然后两个大汉已经要进来了，我就只好马上用动作就是很示意他们退出。然后想必他应该是很沉睡到不行的那种的沉睡，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一种。嗯，
对，没错。那这个状况你当然就是一定要先把客人的一些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能让客人有这种好像觉得说这么多人让破门而入，一定会吓到。所以当时我们赶快就是很安静的，就是让大家全部就是退出到门口，然后呢，我再慢慢把门稍微带起来，然后我再继续敲门，因为他在动嘛，但动就代表他已经有
醒
来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再继续敲门，哎，还好，他就后来就是真的是裹着棉被走出来说，哎，怎么了吗？然后我就只好跟他讲说，哦，因为楼下有一个朋友在找您，但然后我们拨了您的电话真的好久了都没有回应，所以想说来房间看看您的状况这样子、他说、哦，没事这样子。后来他就让他的男朋友后来上去，当然隔天 check out 的时候两个人是手牵手的就是离开了、
还算是哦，没事就好。
对啊，就是没事就好。可是你会觉得说如果当下发生他躺着他是没有动的时候，我也在想说
你要怎么办、
那
個、对，
我要怎么办、然后你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放水果刀在洗手台。
我觉得那个心脏也要很强，因为你走进去然后还要不晓得会看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很恐怖。
对啊，我觉得那个大概是我可能在记忆中无法消失的
一件
特殊紧急状况。
对，
当下就是也是想说哇，我们饭店好像是不是诶好像也没有办法像那个空服员在飞机上就有没有医疗人员协助齁。
我们也是要立刻去广播说现场有没有医疗人员可以协助，但是像饭店的话应该就是直接打119啊，或者是就是找那个急救人员。对啊对啊
对啊。我觉得做服务业啊有时候觉得会有一些压力，就是在于就是客人的一些身心，嗯，不能说身心诶、欸、就是他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因素，就是比如说像我在饭店、你刚刚听到我聊这件事情啊，可能大概99可能才会遇到可能不能说99吧，可能一两三个月也许有一个像这种身体状况的一些突发状况，可是像我觉得机场啊更常遇到诶、
欸、诶、欸、真的诶、欸、诶、欸、对，
机场很长诶、
欸、诶、欸、我怎么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碰过类似的情况吗？
在圣人舱的时候我可能还比较没有太多的印象，可是因为我在采蒙可能比较多年，所以我真的是印象超级多的这一些紧急事件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小的，比如说小朋友在儿童游戏区啊受伤啊头破血流啊，就是不小心可能会需要缝啊、这些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客人蛮常就是会有一些 血糖的问题。
对，
因为大家可能早上起床啊要赶航班很早起床、然后可能都没有吃早餐， 有一些就是血糖有问题的，可能会疏忽掉他早餐那一段，他一进来管制区之后就开始身体不舒服了，
嗯，
会头晕啊，会晕倒啊，这一些。
对，
那其实他们这样也很辛苦，因为其实通常只要通报到机场航空公司，原则上航空公司都不敢让他上飞机的。
当然当然、嗯、
对啊，所以还是要吃早餐再出门哦、嗯、各位。还有有时候会就是真的会在你面前，就是有些客人会突然就是心肌梗塞，就是真的是倒在你面前。所以在机场啊，或者是对，我觉得任何的服务业啊，只要是你在现场接触到的、啊、都一定要做那个急救的训练。
对，
真的是不知道哪一天你就真的需要用到。
嗯，真的耶，不止在柜台，你也有做那种0800那种买东西的售后客服，对不对？
我觉得它的恐怖是在于它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抽丝剥茧一些案件客人反映的事情、嗯、像我们之前免税店比较常会发生的就是比如说客人买了觉得可能不喜欢，
对，
那他想退货、但是当你收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其实有使用的痕迹，但是可能他会说我没有用啊，你就必须要去抽丝剥茧的去跟他聊聊。印象比较深刻，我曾经有处理过一个 case， 就是你知道有一个鞋子Fragamo 这个牌子的鞋子，那客人他买回去大概才真的哦，他真的买回去还真的没有很久，大概才两三天，他就打电话回来说他那个尺寸不合，不
是
就是想要退换货就对了。所以我们通常第一时间一定会跟他确认嘛，没有使用啊，商品完整啊，没有任何的一些痕迹，我们才会让他做后续的退换货处理。
对，
然后收到了商品的以后呢，没想到很神奇的地方是他的鞋子的底部，就是走路的那个底部，有没有？
嗯，
真的是没有痕迹。
对，
但是呢，他的鞋里面呢，已经有那种，就是如果你穿鞋子，你没有穿袜子，
嗯，
比如说那种女生的那种平底鞋啊，没有穿袜子，是不是会有一些流汗，会有一些屑屑？你知道？
对对对对，黑黑的那种，
对黑黑的，哎、嗯欸，里面居然有哎、欸，哦，我们就在想说。怎么会这么神奇，就是里面居然已经有屑屑，通常有屑屑出来应该是已经走了一阵子捞瓜，你知道，
对对对，
有可能有那个屑屑出来、嗯、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跟客人确认嘛，客人就说没有啊，我就在家里的那个瓷砖上四走而已，这样子。
对，
我们就在想说奇怪，这样四走也不可能走到哪里去啊，家里是很大，是不是透天吗？走到屑屑出来。后来呢就必须要真的是很仔细在检查那双鞋子，后来发现它鞋底有一个有点黏黏的胶，
嗯，
小小的，你很难发现。你有猜到是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让它鞋底这么的干净，然后但是它的鞋里面有那个屑屑？
不知道，
因为它在鞋底贴了胶带。
他其实有穿出去，只不过他贴胶带。
他穿出
啊，
对，没错。然后穿完了以后，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觉得尺寸不合啦。但是他就是有做了这个动作，所以他把胶带撕掉，鞋底真的看起来就是白白的
干净的，
干净。对，
哇塞，
就是你要查这些蛛丝马迹，你就会觉得很烧脑，像柯南一样。
那你觉得在处理客诉的这件事情上，就你也有很多的经验，你觉得让客人满意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客服人员他应该要真的很了解客人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客人有时候比较稍微情绪一点，都会一刚开始就会先谩骂发泄啊，他自己的一些情绪这样子。
嗯，
然后当一入行的这种小白兔啊，就是客服、嗯比较之前的，常常会被客人的情绪会牵着走，会心里会难过，有时候会难过的时候会不知道说客人他真的想要得到什么，可能他只是觉得客人就一直想骂，他就是想要骂，他就是想骂人、嗯、
对
啊，可是实际上如果并不是这么多的比例，客人只是想骂人，他也许只是想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客人真的要什么啦，所以客人太多类型啦、啊、你没有办法就是每一个客人类型，就比如说哦，像我刚刚我们聊到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爱占小便宜的类型啊，我们就可以满足、嗯、稍微适时的满足他嘛。 那或者有一些情绪类型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客服啊，你可能就是尽量不要跟他抢话。
嗯，
那有些客服人员会比较容易会随着客人的情绪起来，
嗯，
就会变成抢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说，遇到这种客人就尽量就是先少应付这样子，
对，
少跟他说话，就是同理心的就是回应他。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就是同理心嘛，
嗯，
就是同理心，就是今天换成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想要得到什么，你觉得会客人会比较满意。我觉得有时候换位思考的同理心还是蛮重要的。
没错，这是在服务业的所有的同仁都是非常有感的一句话。
没错，就是同理心这三个字就常出来啊。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跟客、嗯、有时候跟一些妹妹们说，其实客人不能，当然这样子我觉得是有点消极啦，可是我觉得是可以让他们比较好去面对客人的一些情绪。就是客服有时候被客人骂，他有一点是宿命，就是在这个工作职掌上面，他、嗯、有一点小小是这样子的宿命，所以其实不可以把客人他的这一些情绪带回家，或者是往自己的心里一直放着、
嗯、
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子，其实大家都就要必须要看淡这个客人谩骂的这件事情。
嗯，他也不是针对你啦。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你才有办法可以让他们比较，我觉得比较能够坐得住吧，坐得久。不然其实很多很多人遇到客人的这种发泄情绪的、啊、会吓到，然后也会很难过，就真的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嗯，所以其实客服人员的培育我觉得也是蛮花时间的养成嘛。
对啊，就像我们在飞机上遇到一些怪咖，我们也就下班就忘记这件事情，就想办法要忘记。因为以前就做商场跟我们讲说，其实客人不是因为你而骂你，而是因为你身上穿了这个制服，然后他想要比如说对这间公司有什么 complain， 或者是他对这件事情处理不满意而就是骂你啊，或者是有些情绪。所以如果你把他都带给就是很把这些情绪都觉得是针对自己的话，你可能工作就做不久了。欸，所以你在客服这个方面也待了很久。
对，我在客服在机场客服大概十年以上了吧。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会选择回到五星级饭店呢？
最主要其实毕竟客服这个工作领域我也做了就是也超过十年了，感觉好像、嗯、好像再做下去好像也不能再做了。哦，没有了。
没有，你升到不能再升了。你已经升到顶了吗？
就是毕竟那个时候我好像在做，我转的时候是在我想看2022年的时候吧。
对，
转从机场转到饭店、
嗯、
那时候我刚好大概也快要40岁。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女生可能到一个时间点啊，你难免会想一下说你在人生中的工作时间，可能假设啦，你可能要工作40年。我现在虽然说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就是多久以后我可以退休，但是起码我会觉得我的后面的这一段时间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四十而不惑，所以还是想要做一些工作，让自己觉得哦，很清楚我未来的目标想要做什么这样子。
就不同的人生阶段你有不一样的规划，也想尝试新的东西。
对，没错。可是其实我当时要做转换的时候，我也是一直想的真的还蛮久的。毕竟你在同一个领域跟同一间公司其实已经这么久了，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就是常讲的就是一个舒适圈了，我觉得。
嗯，可是你现在做的是培训对不对？还是内部讲师？
我做的其实就是培训，因为我们的单位其实叫 LND 嘛，就是 learning， 然后还有就是发展，所以其实我们做的工作不仅是做一些课程的讲师，同时还要规划我们公司所有集团的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程啊，还有人员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制度啊，一些训练计划啊这一些。
嗯，简单的来说就是都要安排课程给这些员工们一起上，一起精进自己。
对，没错。
欸，那你觉得做培训啊应该也要请蛮多的老师进去上一些有关服务相关的课程吧？
因为刚好我现在待的这个饭店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品牌， 那国际品牌啊，它其实已经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家的饭店了。
对，
所以他们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饭店集团。在这个饭店里
面，大家默默就默默知道，猜测也可以猜出是哪一间。对，它就是非常有名，没错。
对，它非常有名，然后也非常的庞大。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饭店业集团，你也会很好奇说，他要怎么样将这样子的训练可以深入到所有全世界的饭店里面。因为其实饭店业的训练啊，我觉得跟我像之前在的免税店还蛮大的不一样。比如说像在服务面啊，餐厅啊，或者是像甚至比如说你的饮料啊，里面的冰块要放几个，也许它其实都有一些规范在的。更何况它如果是要全世界都要做到像它一样这么极致的五星级的服务时候，他们就必须要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再去支援，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一些比如说像直营的啊，或者是一些加盟的一些这些饭店的训练单位。
就其实他们很落实他们服务的这些 SOP， 可是他会在很多细节上面都会特别要求员工要做到，
这样才有办法维持他的品质啊。
欸，那你自己觉得就五星级的服务人员在培训里面会比较注重的三件事会分享一下？
三件事哦，我觉得其实刚刚有分享到的嘛，就是他的服务上的一些细节嘛，还有就是他的服务的流程会必须一定要重新不停的在训练。比如说像是房务员啊，像房务员他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哦好像很辛苦的工作，可实际上他的工作非常的繁琐，然后也其实有很多的技巧。像有一些房务员啊，他可能很快就可以把一间房间扫完了，他的原因他可以做到的，例如就是他的铺床的角度，他的姿势，或者是他的手法，
对，
跟一般初学者可能就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很快，可能5分钟他可以把床就整理好了。可是如果初学者，他可能会可能不一定要，可能要花更多时间，而且有可能会不小心突然腰闪到
啊，
因为姿势不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一些细节上面，反而会需要不停的就是持续落实在每一次的这种技能的培训上面。很多工作就是动作还是要就是做，希望他们还是有一致性啊，就是不要比如说每一个人折的床的角度不一样啊，或是铺的被子不一样。当然一定要让客人觉得说，诶，我来到这个饭店我可以获得到的服务都会绝对是最好的。所以当然如果你要落实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很扎实的 SOP 跟很扎实的一些教育训练，然后在每天的不停的复习重复同样的一些事情。
是，那你觉得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嘛开始加入饭店，或者是甚至是像你之前在免税店应该都有碰过很新的年轻人，你觉得跟以前我们那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以前我们好像可能也比较傻憨吗，可以这样说吗？我觉得我们以前好像在团队合作上面比较容易，不会觉得好像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大家工作都是一起分担啊，一起努力啊，一起完成啊。但是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好像比较偏好独立哦，比较偏向是那种我想要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展现我自己的一些价值或者是成就感，多过于就是团队合作这一块，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的，而且比较敢勇于发言啊，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没错，这个点应该算是很大的不一样。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因为至少你懂得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我认为像饭店业然后航空业也好，像这些餐饮服务业其实都很注重团队合作的，但我认为要做好团队合作，当然前提是你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分内工作有能力做好，然后接着你要去融入团队，然后大家要一起合作。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看人的，因为团队合作精神这件事情是也应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真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啊开始慢慢的比较培养，比如说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啊，你要勇于提出啊，你要有 自己的意见啊，不能随波逐流啊，但是就是变成是过于不及，就是可能那要拿捏好那个就是分寸这样子，所以会变得有时候一些新进同仁啊，或者是说现在正在职场上面的新人，会比较觉得团队合作对他来说反而会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
也或许是没有经验，然后也或许是没有像我们以前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做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是需要特别去告知对方，或者是你要教他，对不对？
对，就是这件事情你会必须要开一堂课的感觉。
没错，我们在教课的时候，像我现在有在培训那些要考试的弟弟妹妹，我也都会很强调这些事情。如果啊，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想加入饭店，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心态上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想要加入饭店业啊，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时机耶，因为刚好就是前一阵子不是疫情嘛，
嗯，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饭店业啊，就是他反而会非常的勇于去接受所有的一些求职者，比如说像我之前在机场就是已经大概10年以上嘛，其实我已经脱离饭店很久了，说真的，
嗯，
我等于是在饭店像是有经验又像没经验的感觉。
对，
可是在疫情过后啊，我觉得在公司的营运上面他们都会非常的可以接纳不同样的一些工作经验领域的一些求职者，不会让他们觉得说好像诶，你没有做过饭店业，你可以吗？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只要你喜欢接触人啊，或者是喜欢带给别人一些开心的一些，就是非常的活泼奔放，我觉得都很适合就是趁现在就是年轻的时候加入饭店业，因为你会在你的饭店的领域上面会可以得到一些只要工作真的是很努力，你很努力，然后也真的很喜欢这个产业，其实还蛮容易就是在一个工作场工作里面受到重视，然后也可以获得到很多的成就感。我觉得
那现在那个饭店业的薪资有变好吗？
现在饭店薪资绝对比我之前在10年前以前还要来得好真的很多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其实饭店业的薪资也可以稍微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蛮公开透明，应该在104应该都会稍微可以看得到一些基本薪资吧。
对对对，
像以前房务部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做房务员薪水好像很低，然后又很辛苦，可实际上现在饭店的像房务部也都开始做薪资上面的一些改变，比如说他们一天可能会要求你想要比如说扫个8间或者是10间，看每一间饭店啦、啊、然后还有它的坪数大小可能会影响它的最基本，比如说你进来你可以一天你扫个8间，那如果你多扫2间，1间可能就多算你多少钱这样子，就是在房屋里面这样买房这样子，很像房仲业哦。
对耶，这还蛮酷的。
所以如果当你训练到一个房务员，他其实在所有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技能上面啊，整房都越来越快的时候，他其实薪水是还蛮高的哦。我想可能可以比我高。
哦，真的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太像以前早期我们印象中的薪水就是好像很低然后又很辛苦。而且再加上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旅游的话，像我们自己因为有加入国际饭店的品牌嘛，
对，
所以你都可以就是到全世界各地所有的一些饭店，你可以去用员工的很优惠的价格就可以去入住非常好的饭店，
这个是很好的员工福利耶。
这个大概是我觉得福利制度上面真的是第一名吧。
亲友可以享有吗？
亲友也可以哦。
哇，好哦，那这样子感觉有燃起一点动力了。今天非常开心，谢谢 Claire 来到节目分享到这么多好玩的事情，而且我也回忆了一轮以前在机场工作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最后问一下 Claire， 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金句或者是影响力很深的话可以送给听众呢？
影响力很深的、哦、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这种已经10年的一个客服的经验，然后要 撇开这一些之前的一些成就啊，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嗯，
所以我觉得影响很深的还真的是这句话，欸，叫做重新开始的勇气。
哇，
是不是你的书名？
哎，你是不是
就是为了
帮我打书？你是不是趁机帮我打书？
没有啦，是真的，欸，你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好像是大概疫情那段时间出了这本书吧。
对对对，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遇到工作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些就是纠结啊，就是到底觉得说，嗯，自己还要不要就是真的是重新再做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所以真的是因为这句话才有后面现在的我。
有时候啊，人就是会，如果你没有碰到变动或者是一些改变让你要去面临新的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安然做原本的事。可是因为你碰到了一些变动，你才会帮自己做出新的选择。所以谢谢Claire跟我们分享他的职场的经历以及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呢，每个人呢在面临自己人生的抉择的时候呢，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也相信你做的决定都是对自己最好的决定。谢谢Claire，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